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围绕伊朗核项目谈判已经超过最后期限，谈判星期四继续进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各方代表还没有达成政治上的相互理解。武装分子袭击了肯尼亚东部的一所大学，据称索马里的青年党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表示，美国认为人民币还不符合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栏的标准。在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乌克兰政府内阁起草了多项法律，全面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谈判已经超过最后期限，星期四谈判在瑞士城市洛桑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推特上说，双方星期四上午的会谈持续了数个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伊朗和各国代表团的专家。哈夫早些时候曾经说，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各方代表还没有达成政治上的相互理解。星期三，伊朗和世界6强国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争取消除双方就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仍旧存在的分歧。签订协议的目的是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双方本来把星期二设为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在谈判超过最后期限之后，双方同意继续进行谈判。武装分子袭击了肯尼亚东部的贾瑞莎大学，打死至少2人，并且打伤数人。这所大学位于索马里边界附近。据报，袭击者把人质扣押在学生宿舍。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得到的报告说，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黎明前袭击贾瑞莎大学事件负责。目击者说，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被枪声惊醒。一个名叫谢贝特的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在枪手逼近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同学逃离了宿舍。谢贝特还说，至少有一名学生腿部中弹，被送到一家医院。谢贝特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一名朋友通了电话，这个朋友被扣押在一间宿舍，目前还不清楚袭击者的人数。肯尼亚当地驻军和警察已经赶到了这个地区。该大学位于贾瑞莎镇内，有300名学生，大部分来自肯尼亚其他的地区。索马里青年党多次对大型的建筑发动袭击，2013年曾经袭击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去年2次袭击索马里总统府。青年党在肯尼亚发动袭击是为了报复肯尼亚向索马里派遣军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结束北京之行之后，星期二在旧金山对美国亚洲协会发表讲话。他说，他在中国的2天访问期间强调了高科技、商业秘密保护、人民币汇率以及美方对亚投行态度等重要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综合报道。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拟定一部反恐法，其中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技术，从而使北京能够确保排除其存在安全隐患。但这项议案意味着美国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进入中国工作的时候要交出其商业秘密，而中国则认为高科技涉及信息战层面，不能不受监管。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离高科技中心硅谷一步之遥的旧金山表示，他就此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美方意见。
During my meetings in Beijing yesterday,
昨天在北京的会晤中，我强调了强加不公平的公开条款来阻碍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将伤害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受到正当保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而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有效的惩罚。
据悉，这项政策将同时适用于中国和外国公司，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为国内公司提供了优势。外国软件公司特别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如果外界知道他们为北京提供用户信息，将大大影响他们在其他市场的业绩。另一个美方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方一直要求中国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雅各布·卢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并希望看到中国加深其金融改革，特别是对汇率政策的管理。他说
：“It is important that China continue to move toward a market-determined exchange rate. China's failure
中国持续推动市场决定汇率是十分重要的。不靠市场决定汇率，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雅各布·卢这次访问北京正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申请资格的截止日期，外界认为美国对这个中国带头成立的国际机构持负面态度。雅各布则表示，美方欢迎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新成员，但是强调这个组织必须按照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运作，并且保证不断改进贷款标准和安全标准，这缓解了外界有关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印象。这次会面被视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预演，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同一个场合，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美国认为人民币还不符合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的标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人民币被列入 IMF 货币篮子为时尚早。他说，
尽管人民币需要进一步自由化和改革才能够符合这一标准，我们希望加速完成这些必要的改革进程。
中国一直在游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因为这将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并可使更多央行持有人民币。IMF 要求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被纳入。目前IMF 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人民币目前是全球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但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的币值仍在被中国央行牢牢控制。雅各布·卢重申，美国认为北京似乎已经停止通过干预手段压低人民币汇率，但只有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北京是否真正改变了其汇率政策。雅各布·卢还批评中国推迟开放经济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汇率管控、针对外国企业的技术壁垒和跨境投资管制伤害全球经济，并有损美中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启动资金为数百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就在申请截止日到来的前几天，俄罗斯也公开的宣布愿意加入亚投行。中国的政治对手台湾也出人意料的表示有意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台湾在星期一晚上，也就是申请截止日的前一天，宣布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接受这一申请。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说，加入亚投行的申请会通过两岸进行沟通的渠道来送达。他说，
在有尊严的原则之下，参与亚投行是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与基础设施银行类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任何机构的成员。中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关系自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得到了改善。加入亚投行的条件是申请方必须是独立国家，但北京方面认为自治的台湾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对台湾总统来说，赢得岛内支持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北京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石英红说，台湾的申请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难题。他表示，中国可能不会优先考虑台湾的申请或者来自国际机构的其他特殊申请。
From China's trusted relations policy, and this is showing Chinese good willingness to Taiwan.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将显示中国在两岸关系上的善意。但如果中国反对台湾加入，那将失去赢得台湾好感的机会。
吸引那些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关键因素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巨大商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的数据，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用于道路、港口、电站或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官方媒体说，寻求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涵盖非洲、欧洲、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虽然美国和日本两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盟国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这两个国家本身仍然坚持不加入。东京和华盛顿表示，他们对亚投行的管理和在保护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作为表示担忧。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数量就将近翻了一倍。石英红说，这种快速增长超过北京的预期，并且有助于北京赢得外交声誉。但是他还表示，这对中国有利也有弊。
Membership of European powers and also including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欧洲大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的加入会削弱中国的领导角色。
俄罗斯决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也有类似的影响。石英红指出，莫斯科一直对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通与中亚的联系方面持怀疑态度。他说，俄罗斯参与亚投行可能能够缓解俄罗斯的一些担忧，但是也存在风险。
Russian membership, I don't think that will to aid much, you know, positive element.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加入会给银行的运作和规则制定增添积极因素，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通常不按常规出牌。
对俄罗斯来说，在其经济在国际制裁和油价下滑的重压下挣扎之际，加入亚投行不失为进一步在亚洲建立投资和商业机会的一个机遇。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以创始成员加入由中国主导的这个亚投行，但是呢，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本因为对这家金融机构在管理方面存有疑虑，决定暂时不加入这家金融机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星期二决定向北京递交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当天是北京设定的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日。马英九政府宣布申请决定之后，引发反对者的愤怒抗议，数百人到总统府外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作出解释，说当局做出的只是申请加入的决定。
如果将来的谈判对于这个尊严，对于我们对等的地位啊，有任何这个不平的待遇，那我们是宁愿不参加，我们也不会牺牲到我们国家的权益。
目前尚不清楚台湾将会以何种身份加入亚投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北京方面认为台湾加入该行应该遵循有关的原则立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问题。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则决定暂不加入亚投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仍对该银行的管理感到担忧。
公平なガバナンスっていうのは簡単に確保してくださいよと。特に加盟国を代表する理事会。
我们认为应当有公平的管理。代表成员国在董事会的代表必须经过适当挑选，必须以个案形式。任何机构都会有负债，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一样有负债，因此应当对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做出适当考虑。这些是我们加入的条件，除非这些条件得以满足，我们加入亚投行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别无选择。
美国先前对中国主导成立的这个地区发展机构持抵制态度，并希望其盟国不要加入，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最终仍然决定加入。美国表示，希望北京主导的亚投行能够与世行和亚行等现有的国际发展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华盛顿方面还敦促该行未来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应当就有关的项目对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社会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评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也门发动的一次空袭造成至少29人死亡，引起人们对违反战争法问题的严重关注。人权观察敦促参与那次空袭行动的军队展开调查，并且呼吁美国确保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也门的平民。人权观察的中东北非部负责人斯托克说，如此众多的平民在一个看来并没有军事目标的营地丧生，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违反战争法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他深切关注也门北部马兹拉德营地星期一遭到空袭以及也门其他平民死亡事件。星期三，也门西部一个牛奶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5人死亡。爆炸的原因还不清楚，究竟是空袭还是反政府武装发动的袭击，有着相互矛盾的报道。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的政府决心解放每一寸伊拉克土地。之前他宣布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战略要地提克里特市的战斗取得胜利。阿巴迪星期三走过市区的街道，他称这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但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说，伊拉克部队仍然在零星的地区遭遇到来自数百名激进分子的反抗，并且补充说，伊拉克部队控制了市中心和政府总部大楼。目击者说，狙击手们藏在屋顶上，他们能够听到爆炸声。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伊斯兰国在城市各处的建筑物里设下陷阱。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直播现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据路透社报道，将最晚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支付系统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那么如果迈过这道坎儿，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有多远？而随着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是否会危及到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力图将它打造成未来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高速通道。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清算银行或中国的代理银行进行，存在着管理分散、沟通效率低、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将现有多网络平台整合成一套电子系统， 使中外公司在跨境交易时可采用实时全额结算的方式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据路透社报道，人民银行已经选定了20家银行参与这套跨境支付系统的测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艾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现在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人民币面临的一大限制就是人民币的流动性不足，而且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渠道不多，所以将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连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套支付系统绝对将对此有所帮助，它将使得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变得更简单更便宜，所以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在即，再度引发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与展望。2009年，中国开始在5个内地城市试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此拉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大幕。观察人士认为，这项战略在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仍需中国采取更广泛的金融改革。布鲁金斯学会的普拉萨德博士说，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他们就必须在国内进行一些改革，比如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好的国内金融市场，一个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更宽泛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更好的金融监管。这同时意味着更有弹性的汇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更开放的资本账户。
普拉萨德同时指出，在中国实行金融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双重阻碍，因而进展得颇为缓慢。而且，货币国际化还需要全球投资者对该国政府具有充分的信任，因而中国在金融改革之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可信的货币机构、公开透明的民主行政体系。
如果未来人民币不仅要成为储备货币，还要试图成为避险货币，中国除了需要进行金融和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更宽泛的制度改革。但是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并不准备这么做。
也正因为此，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我感觉从这方面来说，美元的角色会逐渐的下降，但是作为投资者所需求的安全的资产，美元的价值储藏职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被挑战的。
目前世界上仍有41%的国际支付是以美元进行的，而人民币的比例只占不到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融退主任伯格斯滕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等限制措施降低了人民币在国际投资者眼中的吸引力。如果放开这些限制，人民币的国际角色将大幅提升。不过他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还是很难在使用规模上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挑战。
我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我发现惯性是很有利的东西。美元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比在逐渐下降，但从大部分定义上来讲，它依然占市场的60%。我认为这一占比将继续下降，但会下降得很慢。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2月，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使用地位从先前的第5位下降到了第7位。美国之音平章、玉港、若坤、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台海两岸的关系的报道。台湾与中国大陆于本星期展开贸易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这将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协议。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渐渐地把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也遭到部分民众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 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十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四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韩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吧，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21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月月底，也就是4月29号，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有预期认为，他将利用这个场合回应邻国对于日本过去战争时期暴行公开道歉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安倍首相最近表示遗憾的声明在韩国得到回应，恐怕这一次他的言论也无法满足邻国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在出访华盛顿之前，针对慰安妇问题发表了讲话。超过20万的亚洲女性在二战期间被强迫成为日本士兵的性奴。安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每当他想到这些因人口贩运而经历了痛苦和苦难的受害者，就感到很心痛。他的这番话无法平息日本强征随军性奴隶妇女协会的安善敏。这个韩国组织代表了幸存的慰安妇，他们现在都年逾90。
他说，他们认为安倍这番突然的评论中使用人口贩运一词有其隐藏的目的，为的是掩盖性奴隶的事实，避重就轻。安倍通过呼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为他的议程赢得政治上的支持，包括重新解读日本和平宪法来采取更活跃的区域军事角色，以及更保守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但是他参拜共有一些日本战犯灵位的存在争议的靖国神社，也激起了韩国和中国的民愤。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言论称，慰安妇并不是被强迫，而是自愿参与性交易。还有一位内阁官员表示，政府可能修改1993年的河野谈话，那份谈话对慰安妇表示歉意和懊悔。这些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东京财团的外交政策分析员渡部恒雄表示，批评首相的大多数言论以及支持者的部分言论并不代表安倍的观点。
Sometimes Prime Minister Abe is misunderstood as
有时候外界把安倍首相误解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我不认为他是，他的立场其实很明确。
安倍曾表示，他将坚持1993年的河野谈话，以及为日本在二战中导致的破坏和痛苦表示歉意的1995年村山谈话，还有表示日本绝不会再次走上战争之路的2005年小泉谈话。渡部恒雄认为，安倍在美国国会讲话时应该澄清他的立场，并取得美国的帮助，来缓解区域内因为日本战争历史而产生的紧张关系。
和美国人民分享这类的事情很重要，我认为那很重要，因为美国人对日本的邻国很有影响力。
但是安善敏认为，安倍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誉。他说，安倍说他会支持这些声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而安善敏说，由于安倍言行不一，所以已经不能信任他了。与此同时，针对这些不满，政府间还是取得了一些外交进展。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外长最近进行了三年内首次会面，讨论包括慰安妇在内的导致三国产生分歧的问题。韩国总统朴槿惠也在参加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葬礼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短暂会晤。据报道，他们讨论了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是跟日本首相这个月底访美相关的报道。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月底对美国的访问，有专家预计加强美日的同盟将是这次安倍美国之行的主要议题之一。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如何加强美日同盟，特别是如何扩大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四月底访问美国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有关美日安全的研讨会上，该中心日本和亚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说，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日在战略上日趋一致。
美国和日本都把中国的挑战看作是一个战略问题。两年前我是不会这样说的。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的开始，政府内部也在辩论，但是现在在我们为安倍首相访美的准备中，我们能看出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应对战略和看法越来越一致。
美日的未来合作似乎也意在威慑中国。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施大维3月27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能力建设和协调。正在修订当中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也意在扩大日本的防卫角色，抗衡中国正在增长的军力。预计安倍晋三此次访美将推动指针修订取得具体的进展。3月31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表示，美日两国未来将加强合作应对亚洲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加强军事训练以及执行联合任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林还说，日本也越来越意识到要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单极地位，而这种看法在1990年代的日本是不接受的。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说，亚洲未来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而中国的不确定性对美日同盟构成最大的挑战。他解释说，中国在经历复杂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也在经历大规模的变革，很多中国人对未来将如何发展没有方向感。高原明生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将加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选择改革，而是选择另外一种做法。
他将继续他现在所在做的一切，那就是镇压任何异议的种子，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提升党的领导和国家统一。
他说，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和做法，不仅将造成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将造成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很明显，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对日本、美国乃至美日同盟构成威胁。
不过他表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抱有希望，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开放，能够接受全球共同的价值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练活动，今年轮到应该举办第五届活动了，不过确切的时间官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演习是全球最全面的网络袭击模拟活动之一，台湾政府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但是都没有获得邀请。台湾政府表示，面对来自中国黑客大量的袭击，台湾仍然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演习，加强与美国网络安全合作，对抗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张善政星期一在路透社专访中说，台湾希望能受邀参加美国的网络风暴反黑客袭击演习。他说，台湾被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作为对美国发动更精密袭击的试验场，美国应该与台湾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以对抗中国的黑客袭击。张善政说，
我们知道他们哪一个部门是以台湾为目标，他们的网军有不同部门，有些部门是针对韩国，有些部门针对美国，我们也知道某一个部门是针对台湾。
前台湾国防部部长杨念祖最近在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一场研讨会上也提到，台湾军方自20年前就开始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建立并加强指挥管控通信侦搜系统的安全，因为台湾几乎每天都遭到中国黑客大量袭击，确保网络安全对台湾的安全防卫非常重要。杨念祖说，
网络安全在建设我们的自我防卫能力和确保国家安全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的政府网站和私人部门几乎每天都遭到来自中国大陆数百万次袭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台湾曾经两度申请希望作为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网络风暴演习的观察员，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受邀参加。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说，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及通信整合中心举办的网络风暴演习，上一次在2013年3月20到21号举行了第四届的活动，参加成员是15个国际观察及警告网络其中的11个国家，台湾并非这个组织的成员，因此无法参加演习。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针对2014年上半年亚太地区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发布的报告，台湾遭到先进持续威胁的程度排名第3，仅次于韩国和香港。火眼公司副总裁伯兰德在发布这个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亚太地区受到网络袭击的严重程度与全球有40%知识产权及专利申请来自这个地区有关。另外，有地区冲突的地方，网络袭击也有增高的现象，例如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也引发网络黑客对涉及争端的对象发动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久违了15年之后，美国今年4月再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官员们说，美国急需提高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能力，包括添置破冰船和一些基础设施，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那里的自然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美国上一次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以来，全球气候发生了深刻变化。北极常年厚实的冰盖正在迅速融化变薄，为人类拓展航运和开发那里的资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同时也对这一前沿地带的安全局势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军方官员们说，近年来俄罗斯军方成立了北极司令部，增添了4个北极战斗旅，在北极地区修建机场。中国不属于北极国家，但已经拥有破冰船，并加强了在北极的考察、航运和资源开发。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威廉·科特尼前不久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海军的潜艇经常在北极地区活动，除此之外，美国在北极的军事资源非常欠缺。
我们目前不能可靠地在北极地区可持续地执行航行和通讯任务。
多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直肩负着在北极洋面上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是海警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今年2月表示，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美国在北极的力量差距悬殊。
美国只有2艘航海破冰船，俄罗斯却有一支由27艘破冰船组成的舰队。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8，很明显，俄罗斯很重视北极。
奥巴马政府2013年5月公布了美国的首份北极战略报告，将保护美国人民、国家领土主权和自然资源视为政府在北极事务上的三大工作重点。然而，美国目前唯一一艘有能力执行这项战略目标的大吨位破冰船“极地之星”即将进入退役船龄。与此同时，新建大吨位破冰船的经费至今没有到位。海岸警卫队的楚孔夫特上将希望国家决策人能借美国今年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大力推进实施国家的北极战略。
我将继续提倡增强国家破冰航行的能力，确保能到极地执行任务。其次，我会继续支持和提倡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北极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会许多议员担心加入这项公约会削弱国家主权，但白宫表示，加入海洋法公约有助于跟其他国家共同处理北极事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夕，乌克兰政府内阁起草了多项法律草案，谴责共产党集权专制制度，取缔共产党宣传，并且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忙于准备二战70周年庆典活动之际，乌克兰也准备借机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污垢。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星期二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内阁在5月9日胜利日前夕准备了一系列二战战胜法西斯的法律草案，其中的一些内容涉及谴责乌克兰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集权专制制度，同时禁止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的宣传。亚采纽克说，相应的法律草案已经提交给议会，他呼吁并敦促议员们尽快通过有关法律。乌克兰文化部部长基里连科在当天的会议上补充说，他的部门也准备了法律草案，将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和取缔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他说，从1917年到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集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通过共产主义的象征性标志 国歌、宣传等各种手段，在统治期间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大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基里延科不但把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等同，他还强调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任何象征性标志都将在乌克兰被禁止。他透露，在起草有关的法律草案时，也考虑到了对乌克兰现行的刑法和行政法律中的一些条款进行修改，目的是当有人违反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有关法律时，能实施相应的处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普京正领导俄罗斯重返过去的时代，但乌克兰截然相反，正做出各种努力试图摆脱苏联的影响，从苏联的旧体制中的阴影中走出来。伊赫洛夫说，乌克兰所做的这些事情表明乌克兰意识到自己正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民族，正在对自己的民族重新定位，不再是前苏联人民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乌克兰想同过去的苏联完全决裂，一刀两断。过去一年多来，大量的列宁像在乌克兰被推倒。在去年秋季的乌克兰议会大选中，共产党惨败，没能进入议会。这是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20多年来，共产党首次被踢出议会。乌克兰司法部去年夏季曾向法院提交诉讼，要求取缔乌克兰共产党，但有关的司法程序一波三折。法院在去年11月一度暂停审理，司法部12月再次提交有关诉讼，乌克兰共产党随后上诉，要求法院停止审理。法院原计划3月30日审理取缔共产党一案，但由于共产党方面的上诉，法院当天并未开庭。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认为，有关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法案如果能被议会通过，乌克兰共产党将很自然地被取缔。相关法案在去年也曾被提交给议会审理，但未能获得当时的乌克兰旧议会的通过。苏联解体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都曾通过各种法案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分析人士伊赫洛夫说，多数独联体国家也都不眷恋过去的苏联时代。伊赫洛夫说，在已经独立的各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现在仅剩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在强调他们是前苏联的继承人，突出他们与前苏联的联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不久前签署命令，把5月8日设定为纪念与和解日，这一举动使乌克兰能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在这一天纪念20大战的结束，但乌克兰政府仍然保留5月9日作为胜利日和休息日的传统。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一方面想同西方世界看齐，另一方面也试图维持国内社会的稳定。乌克兰在二战中曾经被德军占领，乌克兰官方认为乌克兰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和损失能够占全苏联的40%。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有意篡改二战历史，仅强调俄罗斯战胜了纳粹德国，而不提乌克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民众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二战慰安妇是人口走私受害者的言论，称安倍的立场实质上是开脱日本的战争罪责，回避日本军方参与军事性奴制度的事实。抗议者还敦促美国不要让安倍访美期间在国会发表演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大约200名示威者星期三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归咎为人口走私。安倍上星期五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他在谈到慰安妇问题时说，这些妇女是人口走私的受害者，她们经历了无法衡量的痛苦，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安倍说，这些妇女的人权遭到践踏，想到这些我很心痛。 参加示威活动的韩国民众对日本领导人的言论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为日本开脱战争罪责，回避日本军方参与二战期间征用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妇女，实行军事性奴制度的事实。抗议民众还谴责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并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计划。一位抗议民众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说，我们韩国公民连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反对安倍晋三在不承认日本侵略历史的情况下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另外，我们也强烈敦促美国不要让不反省战争罪责的安倍到国会演说。安倍晋三执政以来频频发表被一些国家视为开脱日本战争罪责的言论，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立场和他的前任相比有所倒退，引起韩国、中国等二战受害国家的反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一位中国学者星期二在纽约批评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扩大地区差别，忽视环保和市场。他呼吁中国在推行新城镇化政策的时候彻底放开户口，由市场规则决定人口流动，不能再由政府一手主导制造新城市，从而导致新的社会排斥和歧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教授胡必亮在纽约就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与需改进的问题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与户口改革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相当于是把三大都市区来进行发展，完了之后呢，它的户籍制度改革又从下面开始的，是不是？最小城市放开，他希望人进到小城市，但是你又鼓励大城市的发展，那人他就到大城市去了，所以跟你想达到的目标是有冲突和矛盾的。
对，我看这个
胡必亮认为，作为实现新型城镇化重点之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走强调市场规则之路。
My idea is very simple. You know, you just, you know, open the 户口for everyone. But who make the decision? You know, the people were coming into the cities, into this city or in that city, based on the market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some signals, like price signals.
他拿纽约、伦敦等大都市做比较。
这样的，你看户籍制度也这样，我刚才说的，户籍制度你应该是让它一个自由的一个市场来决定，谁都想让你到纽约来，你来不来得了，究竟你有没有能力在这个地方找到工作来挣到钱，你租不租得起，租不租得起这里的房子，对不对？
胡必亮认为，根据十八大深化改革决议做出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仍是由政府主导的老思路。
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根本不重视市场的力量。
是，
我们在过去的这种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全是政府。
对啊，对啊。
全政府搞出来的城镇化。
对对对。
完了，他要造一个城市，他就造出来了，因为他有钱，所以他跟他财政体制有关系，他自己全部用他的钱造一座新城。
对对。
是吧？全是新城都造出来的，完全忽视市场力量。
他批评过去中国的城镇化排斥农民，导致社会不公。
但是呢，他就排斥一部分人。
是。
他呢？又完了之后又为另外一部分人提供一种特权，
嗯，
那凭什么为你提供特权就排斥我呢？
嗯，
这个没有办法。
是啊，
是不是？这就你出生有关系了，谁让你出生在那个地方呢？是不是？所以这就社会排斥，
是
吧？社会歧视很重要。所以到以后新城镇化这个实际上重视的非常不够，还是一种传统的思路。在这个方面，
他认为新型城镇化还忽视了脱碳这一环保的关键问题，有关报告中根本没提脱碳问题，
有就把人文景观全部破坏掉了，是不是？就是人为的政府的力量太大，说把这个一拆掉，全部拆掉，
对，
一点都不考虑它的历史文化或每一个城市的特征，
是
到最后搞的城市都一样，是不是？
这次活动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胡必亮是来访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共识网共同组织的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由共识网执行长周志兴带队，成员还包括了华生、秦辉、李银河、金燕等著名学者。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接下来是一篇美国国内相关的消息。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远远高于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美国选议员有年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有很多人抱怨美国国会议员的年龄偏老，目前第114届国会众议院平均年龄为57岁，参议院平均年龄为61岁，而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7岁。第114届国会最年轻的议员是来自2014年当选的新科众议员，纽约州的共和党人爱丽丝·斯坦福尼克，她生于1984年。第二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里克·墨菲，他生于1983年。三月底因为滥用公款丑闻而辞职的阿伦·绍克是国会另外的一个80后，他生于1981年。2008年绍克当选的时候才27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是共和党人汤姆·考腾，他生于1977年，2012年当选众议员，2014年挑战参议院席位成功。第二年轻的参议员也是共和党人，同样是2014年从众议院转战参议院获得成功的科里·加德纳，代表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生于1974年。虽然这届国会的一些年轻面孔引发了很多关注，但是国会其实并没有年轻化。国会比美国平均人口老龄的原因包括从政需要积累一些经验，而另一方面是参选议员有年龄限制。美国宪法规定担任众议员的最低年龄为25岁，担任参议员的最低年龄为30岁。不过美国国会没有任期限制，只要不落选，议员们可以一直选下去，直到他们自己选择退休。近年来有一些要求对国会议员实施任期限制的呼声。目前参议院年龄最大的议员是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他今年81岁。众议院年龄最大的是民主党众议员约翰·康耶斯，今年85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一艘俄罗斯拖网渔船星期三在鄂霍茨克海水域沉没，据信至少54人死亡。紧急事务机构官员说，达利尼沃斯托克号渔船沉没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附近冰冷的水域当中，船上有132人，其中有63人获救，目前还有十几人下落不明。这艘渔船的船员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有缅甸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瓦努阿图人。沉船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媒体说很可能是浮冰造成的。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阿富汗东部霍斯特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50人受伤。霍斯特省的省长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爆炸手袭击了为抗议据称省政府存在腐败现象的一个集会。阿富汗议员霍马尤恩也在这次袭击当中受伤。一个星期前，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和一些议员在霍斯特省组织了这次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霍斯特省毗邻巴基斯坦边界。与此同时，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发生一起路边炸弹爆炸，当地警察局长被炸死。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